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对，我们在六月就会进入到八月当中，我们就会有一段在民数记的一系列的讲道。在洛哥的两位牧者，就是赵卫传牧师跟新鹏传道，他会来到我们当中。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在小家查经当中，我们也一起查考了出埃及记。那我们现在正在查的，就是好像在摩西五经当中，我们除了创世纪没有，但是在出埃及记跟生命记当中，我们直接好像跳过了中间有两个，就是利未记跟民数记。那我想我们能够借着一方面借着这个讲道我们的系列，我想我们就是能够鼓励弟兄姐妹从旧约当中去看到上帝在他的拣选、他的救赎当中所要施展、所要展开的作为。在我们今天的经节当中，这段经文是其实大家很熟悉，是一个大祭司的祝福。我们不管我们自己喜欢用这段来为别人祷告，我们也喜欢别人用这段来为我们祷告，所以我们都喜欢祝福，对不对？但是为什么你会发现它出现在第六章，而不是一开始就出现在第一章？对，所以这也就是我们想一起来思考，今天在民数记这样一卷书的开始，我们到底怎么去体会？因为大家对民数记最开始或者是第一个印象，你会想说啊，那就是数点人数啊，数点人数，好像每一个人画一张 spreadsheet 给你，有一个试算表。每一个族把这个人口那个人数把它登录下来，那我们再来统计。大家对民数记大概都比较多的，或者是最初的印象都停留在这个阶段，但是这个不是民数记它本身的内容含义。对，所以我们一起在主面前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当你呼召以色列民带领他们也出了埃及，如今进到了旷野，主，但是我们知道在这当中仍然有许多需要预备的，因为当百姓的心还不能够明白上帝在这当中要怎么样来带领，主，你就借着你所赐的话语，借着摩西的传递，将他们所应当知道的，他们应当来遵守，来学习你自己的话语、律例、典章，以致他们能够在你的面前知道上帝你的应许，你呼召他们成为圣洁的子民。主，同样你说你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你的子民，你要在他们当中是怎么样能够成就。主，我们献上感恩，求主你在我们这三个月当中，我们的领受每个人都能够更丰富的对你的认识，也同样也更能够愿意谦卑的顺服在你面前。主，我们献上感谢，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像我们刚刚一开头讲的，大家一翻开圣经在前面，除了创世纪，很多人说读圣经读到出埃及就出不来，但是这件事情我很希望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我们能够打破这样的一个，所以当你有机会读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然后生命记的时候，这整个你会更多的发现上帝他是什么样一位上帝。我们当中包含许多作为基督徒多年的，我们刚才讲就很多人很容易就把民数记当成一个人口普查，所以用这样的一个交代人口普查，然后交代怎么你要住哪里，你要住在帐幕的哪一边哪一边，哪一个族应该怎么分配，好像很琐碎，好像很琐碎。但是如果我们把刚才讲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这样连起来看的话，你会发现出埃及记最后当摩西按着神给他的指令吩咐以色列民建了会幕之后，然后最后的部分 会幕讲到说，上帝的荣光怎么样就降到这当中，然后摩西看到这个荣光，但是他不能进去。你有没有留意到在最后的这个部分，讲到摩西不能进会幕，就停在那里了，因为要稍微等一下，你怎么样能够进到荣光所在的上帝的同在里？这就是为什么在紧接着会有利未记，因为利未记跟你讲你怎么来到上帝的面前。利未记让我们看到说，在这当中我们怎么样来到上帝的面前，而这些都预备好了之后，利未记讲完，然后紧接着就展开在民数记当中，这群百姓要怎么样成为上帝的军队。所以我们要能够了解民数记，就我们从出埃及记所刚刚所谈到的四十章，在34、35这里提到云彩遮盖了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上面，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然后上帝在这里借着摩西主动他放下的祭司跟献祭的制度，借着利未记，上帝主动设立了这些事情，让人怎么样来到他面前，为有罪的百姓开了一条能够通往来到朝见至圣者之前的一个安全通道。因为如果没有这些，圣洁的上帝，人不能与圣洁的上帝同在，而上帝又说他要跟人同在，他要住在他们当中，这件事情怎么成就？需要利未记。那到了今天我们一开始民数记这一段，至少在1到10章这部分，因为民数记整个来讲，你会发现它分成三段，很简短，可能在前面的10章、中间的15章跟后面的11章左右这样的一个构造里面，你会发现第一代上帝怎么预备他们、建立他们，然后预备好之后他们的出发，然后在第二大段当中，民数记就描述到第一代怎么样的悖逆，怎么样的不信上帝，这种种的试探当中他们的反应，然后在第三段的时候又提到跟我们现在在小家查经的时候生命记的部分有重叠，就是他在第二代的部分是怎么样的一个回应。所以会幕成立了，然后也让他们知道怎么样来亲近，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那在这里民数记基本上他在摩西五经当中，他是一个怎么样神来建造他自己子民的群体的一个书卷，在探讨这件事情。因为当你在看民数记，或在这段时间我们一起领受民数记的时候，你会发现民数记我们刚才讲这三段里面，但是你会发现在每一段当中那种悖逆会呈现在哪些层面的悖逆，你会发现在百姓当中的悖逆，你会发现在领袖当中的悖逆，你会发现在可拉利未人当中的悖逆，然后最后甚至在祭司亚伦他们的家族当中所产生的。所以在这里面，一个这个群体上帝在建造当中，然后看到这些领袖们他们怎么样回应上帝与他们同行的历程。同样你也发现这卷书会跟你我有关系，也就是他们出了埃及，但是还没有到应许之地之前，蒙了拯救，但是还没有进入那迦南之地，在新旧世代的这样一个过程里面，这整个阶段你会发现，你同样你会看到上帝的圣洁跟人的碰撞里面所产生的，因为你看到人性的脆弱，看到人的抱怨、悖逆，还有死亡， 在旷野的现实当中一一的呈现。在民数记，其实也在我们现今，我们一个好像我们经常讲到说，我们已经蒙了恩典拯救了，但是在基督再来之前那段时间，我们好像也如同在旷野当中。但是我们不同的是，基督已经成就了，在我们今天所要看的部分，有很大的部分他都在他的生命当中成就，以致我们如今虽然在这种过程当中有点类似，但是带给我们的盼望比这些都来得高。所以当我们整个来看，以色列人拔营出发，然后进到了旷野，上帝第一件做的事情不是教导他们野外求生的技能，你们到旷野之后，你们怎么样能够找到绿洲，怎么找到有泉水的地方。上帝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重整他们的生命，重整他们的秩序。所以在营地的安排，在民数记前面一到四章，你看到这些营地的安排作用是什么。如果你有机会，你去空拍当时的一个景况，你会发现上帝给他们安排的营地是怎么样，以圣墓为中心，然后利未支派三个子孙里面各围着东西南北，对不对？然后摩西亚伦带头了，他们是面向东方，这个缺口他们的位置在那里。那同样在利未的在外围，你会发现上帝又安排了他们12个支派，东西南北各有3个支派，是这样的一个摆设。然后犹大营是在东方作为一个统治，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在这当中为他们所安排的这样的，如果你从空拍的角度来讲，圣墓在中心，利未人在第二层，然后12个支派在最外围。那这个属上帝的群体，他们是要以什么为中心？是要以上帝、以会幕为中心。而这些的中心所显出来，就是这个群体，他要展现的是一个，这个地方是一个好像我们在好像创世纪所读的伊甸园，似乎离得很远，但是如今在旷野，除了埃及这件事情，上帝在这里要建造、要呈现的一件事情，就是这是一个地上的伊甸园，上帝的同在。它是一个移动的伊甸园，它不是停驻在某一个地方而已。但是在这里，整个以上帝为中心，圣墓在中央，上帝是整个这个群体他们的运作、生存、前行的一个核心。然后你会发现中间为什么在最外围12个支派他们所被布置在12个东西南北4个方位当中，但是中间还要有安插利未人在这里。利未人是做什么用的？利未人是好像做一个防火墙一样，因为人若怎么样擅自来到上帝的会幕面前，会怎么样？会碰见你圣洁的上帝跟人这种接触。人若没有按着上帝的方式，你在上帝面前就会怎么样？会被击毙，就你会面临的就是一个死亡。所以利未人的保护屏障，作为一个保护屏障，因为上帝的圣洁如同烈火，如同那个我们有一个现代的比喻，就是说好像一个高压电，对不对？你好像自己就向前去触摸这些高压电源，而利未人紧紧贴着圣墓安营，就好像是一个我们讲的 哦，用一个词防火墙把它围住，防止一般的百姓因为误闯或者是因为不洁净触犯上帝，以致导致灭亡。那一到四章有这样的一个好像营地的排列作用在这里，因为我们刚才讲上帝在建造他们，首先是建造他们的生命，安排在整个上帝同在当中他们的次序应该怎么样。那紧接着在第五章的时候，大家一定会想说为什么要从前面开始讲，因为当你想要领受上帝的祝福，为什么这个祝福会是在第六章？因为第一章到第四章讲到上帝怎么安排这个营地，然后紧接着第五章就讲到类似的一件事情。因为没有这些，我们不要只想说领受上帝的祝福，上帝的祝福是在这些的前提，一到五章的前提当中，你要能够了解，我们才能够体会他让大祭司来为以色列民祝福这样的一个含义。第五章，当弟兄姐妹你们在自己观看民数记的时候，你会发现又碰到类似，好像在你在生命记读的时候，我们最近查经，你总会发现好像有一些经文列出来到底有没有互相有没有联系，还是只是提出来一条一条，只是讲说啊，你这个不可做，这个不可做，那你总要怎么样？不是单单这样子。在第五章这个部分讲到你怎么样把不洁的人怎么样隔离开，把它放到营外去。但各位请注意，这是隔离开，不是把他们隔绝，好像就赶出去不管死活，不是这样子。不洁的他们要在营外，他们在那里生活，直到他们洁净了，祭司查看了，他们可以再继续回到营中来。所以他们不是一个好像哦，你们不干净了，所以就弃绝了，被弃绝在外面什么都不管，不会。他们只是因为在没办法来亲近上帝这样这件事情。所以在第五章一开头一到四节里面所提到的也是同样，在这部分谈到一切长大麻风的、患肉症的，或者是因死尸不洁净的，都要出到营外去。不管男女，都要使他们出到营外，免得污秽他们的营。因为他说：“这营是我所住的。”上帝说：“这营是我所住的。”所以一定要把这些东西要区分开来，所以他们就按着摩西所吩咐的，以色列人就这样行了。这是在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是在把圣跟俗把它分开来，因为生命之源的上帝同在的营地不容许死亡。这些不洁或者是大麻风或死尸漏症，就说你从身体排泄的，或者是从你本身长出了这些大麻风，或者是你碰到死亡，这些都跟死亡有关系的连带，或者是生命从你身上排放出去的那种征兆。而这部分需要被带出营外，因为这件事情呼应了在创世纪当亚当夏娃犯了罪的时候，他们住在哪里？他们被赶出伊甸园，对不对？他们被放到伊甸园之外。我们刚才讲，上帝在建造这个群体的时候，他是要展现一个上帝同在地上的伊甸园。所以不洁的需要，就如同亚当夏娃，他们被驱逐出伊甸园，因为死亡已经借着他们的悖逆进到。所以在这个第一层次里面，第五章一开始讲到不洁人应该怎么办，然后第五节的部分，你会发现他提到 他要摩西跟以色列民讲说，无论男女，若犯了人所常犯的罪，以致干犯耶和华，那人就有罪了。他要承认所犯的罪，所亏负的，将所亏负的要如数赔还，还要加上两成，五分之一归于所亏负的人。所以在这里面他讲到应该怎么样来赔还。那这个部分讲的是什么？亏负的事情，亏负的事一定是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人与人之间这种层面的关系破坏了怎么办？你一定要修复。你在上帝的营中，你虽然好像是住在第三层外围的，但是那是同样是上帝的同在里面。所以你在人与人之间这种关系，当你的人际关系在社会层面被破坏了，这些需要处理，恢复那种怎么样那种信任。因为当经文提到你干犯的人，犯的人所常犯的罪，就是干犯谁？干犯耶和华。你跟人之间的关系，其实就直接带到你跟上帝的关系。当人与神的关系破裂，你一定会跟人之间导致人之间的伤害。所以你要修复这种邻舍之间或兄弟之间的破口，而且你要有实质的赔偿。这是维持上帝临在的一个社会公义。社会公义不单单只是大麻风这些在营外，社会公义是在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中，上帝的同在需要有上帝的公义在这里。所以你若有人得罪了邻舍，你要知道在这段经文所说的，他说这不仅仅只是人与人之间的摩擦，这更是干犯了神。所以需要认罪，然后实质上加上两成的赔偿给受害者。那我们很快继续看，你在第五章你会发现又出现一个，好像你会觉得诶，怎么在第五章的第十一节这里，直到整个的末了，讲到一个好像又是夫妻之间的关系。我们在过去的这个周末才刚读到，在夫妻之间如果发生的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忠贞不忠贞，或者是怎么样来判断，那是在人的社会层面，他让祭司来判断这些事情。但是在这里面你会发现，同样这个事情似乎没有证据，但是如果丈夫就在你的婚姻当中有他有怀疑这件事情的时候，那需要怎么样？需要带到上帝的面前来，需要带到上帝的面前来。而他在这里面所提到的这些的方式，有些人会说，这种到底是为什么要把会幕地上的尘土，然后把圣水拿来掺在其间，让那个妇人来喝？因为在这里面所要表达的一件事情，因为在上帝面前的尘土拿起来，这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好像一个将上帝的公义审判，借着这样的一个形态带到人的生命里面。其实在这里跟有一些提到，好像跟创世纪，当你会发现洪水来的时候所产生的大毁灭，而在这之前，为什么上帝在第六章，创世纪第六章所写到的，为什么这件事情后来引发到地上满了罪恶？因为神的儿子看中了地上的女子，也就是男女之间的关系。而这些事情是代表一个好像上帝的审判，紧接着洪水来的审判当中所带来的。 所以借着在第五章讲到这种婚姻跟圣约层面的一种背叛，如果有这，但需要查明，因为你没有证据，因为你没有恢复这件事情，你在最小的群体，就是夫妻家庭关系当中，你这种信任就不复存在，你需要恢复，所以是或不是需要弄清楚。所以带到上帝面前来的时候，他吩咐祭司用这样的一个圣水，然后加上会幕地上的尘土，然后喝了之后如果没有事，那这代表你是无辜的。所以 这件事情在夫妻之间你就不能再有存着这种遗恨，但如果是有事会受到怎么样，他说你的肚腹会肿胀，大腿会消瘦，这代表什么？你会失去生育的能力。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无辜的，你喝了这个反倒会怎么样？反倒会怀孕生子，会带出一个新的生命。所以为什么会跟这个跟在大洪水来比喻，也就是说当上帝带来的毁灭，但是你会发现同样上帝所拯救的，他认为上帝所平反的，在这当中仍然会有新的生命展开。所以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三个好像不连，不太怎么样能够连起来，但是他在讲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在你上帝同在的营中，这些以色列十二支派里面，他除了在肉身上还有仪式上的要求，把不洁净的放到营外之外，你在你们人与人之间，你的族群里面，你需要恢复人与人之间这种关系，所以有破坏的你需要赔偿，你要认罪。然后到对一个最核心的，就是在家庭里面，因为婚姻，你会发现婚姻是一个很微型的代表，代表上帝跟以色列的约，这是一个盟约的很微型的代表。所以在这当中你需要能够怎么样，能够把它理清。所以这整个第五章你会发现上帝借着这些律法跟他们讲，你们在营里面所要面对的，不论个人的关系，不论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些都要处理。因为圣洁不是只有来到圣殿这件事情，圣洁是在他所属的子民当中，在他的平日的里面。所以换句话讲，对我们来讲，圣洁不是在只有礼拜天，圣洁是在你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因为你是属上帝的。所以当他们的群体，或者是我们放到我们现今也是一样，一个没有公义又不愿意和好充满亏欠的群体，而这个群体如果每个人还是只看自己的，我们自义自私，那这样是没有办法承载上帝的同在的。所以我们刚刚一直一路从民数记讲到第一章，这样子往下简单的介绍。因为当一个上帝要同在的群体，他希望他们能够在这当中呈现出来。所以当民数记建造他们怎么样，因为他们接下来在旷野要行进的，就是要照着这样的一个队形来行进。而在这出发之前，他们需要把这些关系里面的，或者是在家庭里面的这些东西，毒素能够彻底清干净。第五章所讲到的三项的律法，从个人到社会，然后到一个描写圣约核心的一个婚姻关系里面，这种情形讲明了。然后你发现在进入在第六章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事情，他谈到一个拿细尔人的条例。拿细尔人的条例 上帝跟摩西说，你跟以色列民讲，男女，无论男女，许了特别的愿，就是拿细尔人的愿，要离俗归耶和华，他就要远离清酒浓酒，也不可喝什么清酒浓酒做的醋，也不可喝什么葡萄汁，也不可吃鲜葡萄和干葡萄，在一切离俗的日子，凡葡萄树上结的，用这些所做的都不可吃。然后他的头发要怎么样？不用剃头，要让头发自然 长长。然后他要保持圣洁，直到离俗归耶和华日子满了。这不是一个长久性的，是有一个时间性的。你可以向上帝来许愿。那拿细尔人这些的要求，其实你会发现是一个很特别的条例。当前面讲说你要除掉，把不洁人放到营外，然后你要恢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然后在婚姻当中有产生不信任，没办法查究你有遗恨在里面的，你要到上帝面前然后清查，如果是没是无辜的，你就不能再有遗恨在心中来过你的婚姻生活。然后在讲完这些之后，这些不管是洁净的事情或者是次序的事情，在刚刚所讲到拿细尔人的条例紧接着在这之后展开。拿细尔人基本上也是一个分别出来的含义，哦，如果你愿意奉献，你可以自愿来这样做，把自己归给耶和华。而你发现这不是一条律法，这是一条出路，而是因为你会发现要像祭司一样来亲近上帝的普通的百姓基本上好像没有机会，好像没有这种机会。但是上帝给人给出了一条出路。在旧约体制，我们都知道祭司的职分是怎么样，是亚伦支派的，是世袭的，只有他的子孙才能够当祭司。所以普通老百姓如果你要随便接近圣物，会有生命危险，我们刚才提过。所以这样的一个界限是不能逾越的。但是在这里拿细尔人的条例却是一个恩典的条例，因为他说不论是男是女，不论是男是女，只要你心中对神有极大的热忱，你愿意自愿来许愿，哦，许愿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在一段时间之内成为拿细尔人，也就成为一个分别出来的人，你都可以。所以平民普通的老百姓，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在祭司的体制当中他们没有办法跨越，但是在这里上帝却让摩西跟他们讲说，如果你们愿意，你们是主动而且自愿的，不论哪个支派，不论男或女，都可以参与。所以在这段期间当中，他们不喝酒，不吃任何葡萄制成的食物，他们也不剃头发，让头发自然长成，在当时的社会是被视为一种标记，就是让怎么样，也就是我的身体和主权不再属于我自己，伏在上帝的权柄当中，直到期限结束，他再把头发剃掉。所以我们在新约里面看到拿细尔人，当保罗要去还愿的时候也是同样有记载到这样的一个情形。然后他同样拿细尔人说不可接触死尸，这件事情这代表他们对神的委身会被放到一个连最亲密的家庭的关系之上。所以拿细尔人在这段时间，你若许下这个愿，因为你就不能接触跟死亡有关系的事情，因为上帝是活人的上帝，所以在这段时间你并不能去接触到跟死亡有任何的沾染。 所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上帝叫营中要洁净，然后又开出一条拿细尔人这样的一个律法，让百姓有机会能够他们可以来亲近上帝。这是一个愿意全然的奉献。各位或许你会在新约当中就想到这样的一个奉献，就跟保罗在讲你要献上活祭是同样的。因为保罗在讲的不再只是说你只有祭司可以，他在讲这些被上帝所拣选，因着上帝的慈悲，他说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如此来侍奉。保罗言下之意很渴望每个人都是一个拿细尔人，但确实在新约里面你每一个都是君尊的祭司了，是不是？那当然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不需要说好像啊、哦，我就不剪头发了，我让头发自然生长，我也不再吃葡萄干或者是葡萄所制的成品，不再受这些的规矩来约定，而是被呼召在成为每一个，成为在你所处的环境当中，你怎么样？你成为一个被分别出来，能够怎么样？能够在生活当中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可能是在你的职场坚持的诚信，可能是在你的家庭当中活出牺牲的爱，可能在你的学校里面，或者是压力当中，你拒绝随波逐流。这些都是你能够分别出来在你现行的环境当中，所以也就是这样你才来到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的经文。所以当以色列人把神放在中心，然后也清理了群体的这些罪恶不洁，然后把像拿细尔人把自己献上，这群百万的以色列民终于怎么样？终于成型，他们可以怎么样？随着上帝的带领出发了。因为在这段的路程当中，他们会碰见的，会有危险，会有没有水的时候，会有没有粮食的时候，但是上帝会与他们同在。所以上帝借着大祭司来祝福他们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这也就是在赐给这一群即将进入一个险恶环境这样的一个群体，上帝祝福了他们。没有错，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上帝也在这当中，他将他的祝福借着祭司的口让百姓们能够知道。如果我们从一些学者他们去探讨研究当中，你会发现这短短的三句话语当中，如果你从希伯来的原来的字来看的话，它的字数分别呈现的是一个不同的，是从三个字的希伯来文，五个字的希伯来文，到最后一段是七个字的希伯来文。他们是有一个怎么样？有一个渐进替加的一个方式，以致能够到最后，从最初三个到五个到七个，一个完整的数字，代表上帝的恩典的叠加跟完全。第一个，上帝说赐福给你，保护你。上帝在物质跟权力当中，他会怎么样？他会看顾。赐福在这里面代表这个群体不会因为在旷野，所以他们的生命怎么样就会衰减，生命仍然繁衍，仍然会被保守，如同牧羊人怎么样保护羊群一样。所以 在旷野里面这些的危险，但上帝承诺他的恩典要如同保护伞，如同牧羊人遮盖他们一样，赐福给你，保护你。而且他说他要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脸光照你是一个君王喜悦的。各位你知道在以斯帖朝见王的时候，他本来很担心，对不对？如果不是王召见他，他不能亲自己来到王面前。但是你会发现他祷告进食之后来到王面前，王怎么样迎接他？他拿起了权杖让他进来，对不对？而且是向他显出那种欢迎的姿态。哦，这里类似是这样子，代表君王的喜悦，脸光照你是那种接纳跟恩宠。所以国王若对你板着脸，那你知道你来到上这个王的面前，你应该不会有太大什么好事。但是上帝国王的脸向你发光，这代表着恩典。那同样我们看到向你扬脸赐你平安，这是整段祝福里面的最高峰。当上帝看到你，不单只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只求好像只求第一个层面，对不对？上帝你给我物质上的，给我生活上的保护，然后我们在第一层结束之后带着礼物就回家了，我们就跟上帝说拜拜了。但是上帝刚抬起头要跟你笑脸的时候，虽然慌，人不见了，跑哪里去了呢？因为他已经拿到所要，他回去了。我们就 miss 掉，我们就错失了很多。上帝说他的脸要光照你，他还要向你扬脸赐你平安。这不单是一个牧羊人，更是一个好像你会发现当你的孩子冲向你的时候，那个父亲蹲下来把你抱起来，那种感觉，上帝迎向你的是这样的一个姿态。所以这位上帝造天地万物的上帝向你微笑，然后你知道在这位神的面前，你心里面不是那种隔绝的不安，而是一个亲近的平安。所以上帝祝福他们，保护他们，甚至在这当中他扬脸赐他们平安。这是一个我希望能够带出弟兄姐妹能够感受那种画面感，那同时也能够帮助我们去体会，当你喜欢上帝的祝福的时候，你会停在哪里？你会停在第一个，还是你会跟上帝有一个更亲密的关系，这样渴慕呢？对，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在基督里的人，你会发现在第五章所谈的这些引你的捷径，都不是你我捷径的自己，而是耶稣基督在这当中捷径了，他成就了，他怎么逆转了这些？你会发现这些被赶到营外的，但是这位耶稣到营外受了十字架，为我们受了咒诅之后复活之后，你会发现他去到他把这种圣洁怎么样传染给那些不洁净的。从耶稣的生平当中你会发现，耶稣看到撒该不是躲得远远的，哇，这是罪人，好像跟法利赛人一样，耶稣亲近他们，医治他们，碰触他们。所以当圣洁生命可以吞噬死亡的时候，可以怎么样遮盖那种不洁净的时候，这是基督里所成就的。所以在这位在营外为我们受了咒诅的，但是他因着复活，他回到了上帝的同在里面。如果 可以的话，你想到说他复活之后升到上帝的右边，他回到上帝的面前，他将这样的一个事情成就了，然后住在我们当中，与我们的同在。耶稣他就是那一位以马内利的上帝，所以他来到我们当中，没有隔离自己，反倒医治了我们，洁净了我们，把我们带回在上帝的面前，带回神的群体里面。同样，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亏欠，你也发现在基督所为我们付上的代价当中，也被清算掉了，恩典代替了这些。当我们对彼此那种亏欠没办法偿还的时候，你会发现基督在这当中建立了一个以恩典饶恕为根基的新社会，因为他从我们当中修复了人与人之间的破口，他隔开了，他已经拆毁那种隔开的墙，他也为我们喝了苦杯。当我们理当来领受上帝的苦杯的时候，那种好像在婚姻当中背离上帝的不忠，但是耶稣承受了这个苦杯。但是你会发现，这个苦杯他喝下去，好像那妇人喝下去，他复活了，他没有罪的。所以上帝借这种事也平反，让他看到说，基督在这当中，他为我们所成就，以致我们可以安然的度过。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民数记的开始，我鼓励弟兄姐妹，并不是因为基督为我们成就了这些，所以我们就可以随便再放纵。不，因为这整个事情就要重新反过来，因为你已经领受了救恩，所以你在救恩当中被洁净之后，你也可以，你效法耶稣一样，你要出到营外去。你今天不是把自己因为我圣洁了，所以怎么样？我们自己围成一个圣洁圈？不是，因为你同样你要出去，将福音带出去。你将那种没有和平之的地方，你要怎么样？你要缔造和平出来。这是上帝对被他拣选的。因为当你的心里觉得这个太难了，没有错，你根本做不到。但是你如果认为你是在基督里的，我们需要去思考基督所为我们成就的，以致你是被这个恩典拆出去的。你不是因为你能不能做到在这里估量我要不要这样做，而是你被恩典拆出去。因为恩典才是你能够恢复人际关系的一个根基。你没有领受这样的恩典，你就没有办法去补修补这样的一个破口。所以愿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同样在最后鼓励弟兄姐妹能够在今天这段的经文当中，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领受恩典的覆盖，也就最后这个祝福，其实在基督里上帝已经赐给我们。但是今天的经文也带领我们去思考，我们不要光因为我在基督里的这些祝福都有了，你忘记了前面一到五章我们所讲的。你要反过回来说，因为我这个恩典之后，我要开始怎么样？我怎么样能够守护？耶稣向我们借着他，上帝向我们扬脸，赐我们平安。耶稣为我们成就了这些。如今教会的群体，同样我们也都在天父仰脸的这样的一个恩典当中。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们在礼拜一再次回到你们原来的各样的生活处境里面的时候，你会碰到了挑战，你会碰到有竞争，你会碰到有些心碎的 一些关系的。但是今天的信息，我希望你能够记住，因为上帝已经与你同在。你不单，你现在不，也更不是好像只是围在外面的，你更是被抓进来，变成一个什么？同被建造成为上帝所居住的圣殿。你不是在外围那里居住的，你是借着耶稣基督成为上帝居住的一部分。所以圣灵已经赐你生命，愿你们能够在最平凡的生活当中继续能够活出那分别为圣的生命。我们起来祷告。主，愿今天的话语继续能够来激励属你的百姓，让我们能够带着确信，带着盼望，因为你的同在这件事情，在基督里我们更加的能够确认。因为不再靠着好像以往在旧约当中，祭司需要在我们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如同拿细耳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因为借着这位大祭司耶稣基督一次所献上所成就的。主，我们知道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能够领受你向我们所仰望的笑脸，同样我们所领受你所赐给我们的平安。愿你的平安继续在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来做主掌权。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